Hello， 欢迎来到小菜一碟 A Piece of 菜。今天第七集邀请到我们的空服小费。
阿妞，大家好。
请问费是哪个费？废物的费吗？
干。小费的费就是那个给你小费的那个费吗？随便啦。
Okay.好，那我跟小费呢，就是会认识是因为大学的一段孽缘哦，
真的很可怕、啊，大家大学要好好慎选，
对，慎选朋友，要断舍离，要正确的断舍离，
不然想甩都甩不掉，现在还要来帮忙录 podcast，
对，一直求他骂的不回我，你是不是一直在逃避？
就对啊，反正刚好今天有点空，就随便过来录一下，咦，讲讲话。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今天我们是要来打破一些大家对于空服的迷思。
空服的迷思真的是太多了，很可怕哎、欸。没有，就是很多网络上的人就会觉得说，空姐就是可能很爽啊，又高薪什么的，有时候看了就觉得有点傻眼。
是，那其实我今天有列几个一般人会想得到的空服迷思。第一点，空姐都很香吗？
哦，拜托跟大家讲，空姐都超臭的。
空姐都超臭，
因为我们就是可能长时间工作的关系吧，然后大家都知道空姐都会穿丝袜。然后脱下来的时候，那个鞋子很精彩。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可以闻得到别人的脚味？
因为像我们在飞长城线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会要上去我们的小房间睡觉，然后睡觉的时候大家都一定会脱鞋子嘛。当鞋子脱下来的时候，你要经过别人的鞋子，你就会发现很可怕，
就是咸鱼味，
一股脚臭，就是闷臭味，
有比那种流很多汗的那种宅男集结在同一间空间那种味道
是不一样的味道。而且有些人更可怕，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睡觉的时候是穿着丝袜的，可是有的学姐们他习惯是他会把丝袜脱在帘子外面，就挂在墙壁上。
OK，
所以你进到那个小房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旁边怎么有一条丝袜，然后你还得经过它，然后还飘出阵阵恶臭。
那你是会脱丝袜的人吗？
我不会啊，哎、欸，会啦，我有的时候。
咦？
但是我都脱在自己的帘子里面啊，我才不会拿去臭别人嘞、
欸。你知道网络上很多人在收购黑丝吗？
有、啊、
你有被问过吗？
有啊，就是 IG 什么的都会有一些陌生人。
黑丝给卖吗？
就说可以收购丝袜吗？一双什么100原味的比较贵，然后如果你洗过，就可能不到100块。
哎、欸，说真的，我们可以合作哎、欸，我们就是。产量就是随便就是一两百个黑丝。
我今天这边刚好带了200双，我现在先来穿。
其实这个有啊，又扯到别的，反正 PTT 有个那个内裤王，他很喜欢收购原味内裤，他真的在网络上会到处收购原味内裤，而且他很有经验，可以知道说这个是穿多久。有些会骗人，他也知道这是骗人的，你才穿半天就卖我。
可是说不定我穿半天就很臭啦。
哎、欸，那个学姐其实可以发展第二春哎、欸，就是有些人就是很 M， 喜欢闻这种味道。
也是会啦，像我自己就蛮喜欢闻我自己的丝袜味道啊，我觉得没有很臭。
你是那种下班回家把鞋脱掉会开始闻自己的脚缝的那种、
欸？我有时候睡就是在机上睡觉前，我真的鞋子脱下来，我会把我的鞋子拿起来闻一下、欸。
你是怕别人闻到你的？
没有，因为我里面有放一个就是鞋垫，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鞋垫吸到我脚的味道，闻起来是蛮香的。
跟你是认真的吗？
真的啊。
OK， 那你刚刚讲到的都是你个人经验嘛？那你们私底下会讨论说，在这个睡觉的舱里面，有人的脚真的是有点臭？
会，就是睡觉完下去之后，因为我们就还是会有一段时间，大家是算是可以放松聊天的，然后就会偷偷的说，哎，刚才睡那个几号床的是谁谁谁，很臭，然后说他外面还那个鞋子超臭的，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说，对对对，我刚经过的时候也有闻到。但有些是丝袜臭，有些人是可能本身制服也是有点味道。
OK， 所以说空姐不一定都是香的啦。
对，因为制服说不定还不会洗，大部分的人其实制服都很久才洗一次，大概平均
半年，
平均至少一个月吧。
好，一个月可以飞几次啊？一个月啦，以之前的情况来说，
大概可能5到7趟吧，
然后都不洗。
对，
会流汗吗？会有流汗，
一定会流汗，而且我们地面准备的时候很忙，一定在地面就大爆汗了。
因为我们一般想说在机舱里面很干燥，
对，
就好像还好。
但其实我们就是像我们都要自己走去，你们也是，大家都是要自己走去登机门啦。
就以为只有你们自己用走的是吗？
没有，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们也有专车接送，其实我们也是要自己走去登机门，那个时候就已经会先流一波汗，然后呢，上机在准备的时候又再大爆一波。
那难怪脚会臭哎、欸。
全身都臭，头发也包含有些人
就要绑包头，
根本乘客还没登机，脸就已经油掉了，然后身体背后也是湿一片。
但是看不出来，因为制服还蛮厚的。
对，腋下也会流汗，但是制服颜色还蛮深的，应该不会被看到吧？
咦，言下之意
就是我有的时候也觉得腋下湿湿的。
那你刚刚说到你有遇过制服最久没洗的记录是多久？身旁的人
很可怕。先跟大家说，我们那时候呢是有一波换制服的日期，我们有一波就是换制服的时候，然后过了大概一年多后，我在跟一个学姐聊天，我说：“我们已经换制服换了一年多了。”然后呢，她就说：“这么说起来，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洗制服嘞。”她就说：“她自从换制服之后，就再也没有洗过了。”
我觉得这个没有再洗过是为什么？她可以。你们都是把制服直接扔到你们的置物柜里面，就不管它，
就下班可能很累吧，然后 就直接把它挂进我们的置物柜里面，就也不会想要洗啊。
可是他平常是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人吗？
空姐看起来应该都是蛮干净的吧，
看起来没有毛很多。
坊间流传空姐都是香的啊，反正香水喷上去应该没什么人可以闻到。
你们没有觉得很可怕吗？
就那天之后就再也不敢靠近它了。
好，我们就已经打破这个迷思了，空姐不一定都是香的。那再来的话，PTT、或者是乡民，或者是网络上也有很多人会传言说，不要得罪空服，因为你得罪他的话，他可能会在你的饮料或者是餐点里面加一些料。
我们有这么坏吗？
我只想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嘛？
就顶多手抓个冰块，抓个面包什么的，或者是掉到地上的面包，就专门给那个人吃吧。
或就是顶多让你的那个饮料里面多一点幽门杆菌这样子。
对啊，应该还好吧？反正平常大家台湾人不是都是随便吃随便长大的吗？
哦，是吗？有冰淇淋掉地上也可以捡起来吃。
对啊，什么三秒言论啊，只是掉到机舱的可能是十秒钟后捡起来再给你们吃吧。
在飞机上应该蛮脏的。
飞机真的很脏，所以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开始会用酒精消毒位置，我觉得很好。不然之前机上其实是真的很可怕。
你们整理机务的人员不会帮忙消毒吗？
不会消毒，以前都不会消毒啊。他就是上来，然后有垃圾，他就稍微捡一下，然后把前面的杂志可能稍微摆好，就这样。可是假设上一个人有在你的位置上面吐，可能我们就顶多换个椅垫，然后如果有喷射到扶手什么的话，就是擦一下而已。但是那个病菌应该还是有残留在那个扶手上吧，但是下一个登机的人他也不会知道。咦，这可以说吗？
没关系，你就说。那你有遇过那种乘客的椅子上有那种月经大爆血的那种吗？
有，之前遇到一个，然后他还死不承认。他就一直
说，现场直接抓到。
对，他就上来，然后可能去上完厕所之后回来，他就说，为什么我的椅子上有血？我刚刚登机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注意到这个位置，你们是不是清洁没有清干净？可是
那血是湿的吧？湿润的，
超级大一片，大概应该有直径，应该有大概10到15公分吧。然后
这么 detail，
对，而且已经是中间他已经睡过一次觉之后起来，然后他才说他那个时候上完厕所回来才发现，他就坚持说是我们在他登机前位置没有清干净，都没有跟他说他的位置上面有血渍。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就很尴尬啊，然后我们就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可能是你就是刚好生理期来吗？这样就也不能就直接跟客人讲说就是你的，就我们就要一直循循善诱说
他妈是你的姨妈，那边怪
你他妈自己大爆血还敢怪我们？
对，空姐都这样想的哦。
看你内裤给我脱下来，我检查。
OK， 反正后来你有帮他换位置吗？
没有啊，后来就说还是我帮你就是铺个毛毯，或者是帮你换个椅垫，因为那天他其实是商务舱的乘客，然后那天商务舱就是全满，没有别的位置可以换给他，而且我们就99.99%就是那就是他的，因为很大一片，不可能登机前
没有发现，
对，那个经过一定随便都看得到的。
反正他就有点在闹，那你们就是先帮他垫一些毛巾在上面。
对，然后就是再可能稍微引导他说要不要去厕所看看啊，那如果没有没有一些备品的话，我们也可以准备给你这样。
那他怎么回应？
没有，他就大暴怒说就不是他的，他说不是，然后他也就死不去厕所。
真假的？真的啊，他是大妈吗？
他是一个大概40-50岁的，对，大妈，50几岁吧，还是他已经停经了。
欸，有可能哦。
那就是痔疮啦。那时候对，后来学姐
外痔破掉，
对，怀疑说还是痔疮破掉，她不敢讲。
真的很大片，
真的很大一片，
就很像是没有在垫任何东西，然后就直接
就是好像你坐公车，然后可能坐了20几分钟，然后在那边流血流了20几分钟的那种程度。而且因为
你是有这部分的经验吗？
看过别人啦。
OK， 反正他也不愿意去看厕所看，
对，他就死都不愿意去，然后也就是矢口否认说那个就不是他的，然后我们就也不好意思戳破他，因为那时候也差不多可能在一个小时就要降落了，就慢慢跟他耗。
那其实之前有看到一个新闻闹蛮大的，就是一个美籍的美国人说要空服帮忙扶嘛，
对，不是，他是要帮忙擦屁股啦，
不是帮忙扶，记错，
帮忙扶可能是扶别人的吧，
扶机长的啊。
年轻的可以，
老的不行，
老的可能也扶不起来吧，
皱的不行，
太皱了，手感不好。
好，反正那个帮忙擦事件呢，你们有知道一些跟我们外界一样不一样的想法吗？内幕，
我是不知道大家都怎么想啦，应该大部分的人看到还是觉得帮忙擦很扯吧，虽然说也是有一些乡民的言论是说就是不爽不要做啊，就是你们那个工作遇到什么问题就应该要帮忙处理。但就是我觉得这是道德问题吧，你都也不会帮你的爸妈擦屁股吧，除非他们真的老了之后，
嗯，
你也不会随随便便去帮一个陌生人擦屁股啊。然后就觉得大家可能需要有点同理心，然后那个学姐她当下也是蛮积极在帮那个客人处理问题的，只是后来真的太崩溃，因为那个乘客其实是惯犯，就是
对
不是第一次载到他，然后他之前就会有很多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可能就会说叫大家要喂他吃饭啊，然后说
他是没有手是不是
他有，可是因为他就是很胖，然后他就会扯说他身体不好，就是可能会很虚弱啊，没有办法独自只用餐跟独自上厕所，就一定都需要别人帮忙，可是他其实上下机的时候走路看起来是很也不知道很正常，可是是可以自己有自理能力的那种人。
空服是真的有必要帮这些他说他需要帮助的人来做这些事的吗？应该是 没有义务吧，
觉得就是
协助辅助，
觉得服务业就是可能台湾人以前对服务业的定义有点太卑微了，就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做，但是现在就是可能意识抬头，我就觉得说就是你自己要去看要求合不合理。可能我做过觉得最不合理的要求是他叫我帮他脱袜子，我觉得那可能我觉得那已经是有点我的极限了、欸、
为什么？
他其实年纪是有点大，他就说他腰弯不下去没有办法脱，
你要徒手帮他脱，你可以戴手套吗？
我当下其实原本想要叫他等一下，而且他隔两排其实有坐他老公，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老公跟他坐这么远啦，但是我就是想说还是去请他老公来，但他已经用一个就是哀求的眼神在看我，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就是走回去拿手套再过来帮他脱，所以我当下就是蹲下来就帮他脱，就直接脱掉。
不能拿那种就是夹落叶的那种夹子帮他脱吗？
夹垃圾，
对，夹垃圾，
压那个压垃圾的夹子，
压那种厕所垃圾的夹子帮他脱啊。那阿姨都会夹那种夹卫生棉用那个夹。
原本还想说还是你自己用脚这样夹一夹就可以脱掉了。
靠，他是台湾人吗？
台湾人啊。
两只脚的袜子帮叫他
两只脚袜子，他就说什么腰弯不下去啊，然后袜子又有点紧。
那他平常是怎么穿袜子？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就觉得这应该是我的极限了，如果是遇到那个擦屁股的啊还是什么帮忙扶的啊，我真的不行。
其实擦屁股好，如果遇到这种比较特殊的案例，会不会可以请比较大一点的人来帮忙协助这块
大一点
不是大一点啦，
你说见过世面的学姐吗？
对，比较就是什么
可能扶过比较多
什么 CP 学姐之类的。
有，其实当天那一趟CP 就是我们的事务长啦，那一天的航班就是遇到那个乘客的时候的确就是请事务长帮忙，但是也是刚好因为那个事务长他还算蛮有肩膀的，他就觉得自己见过的世面也算多，他就有最后那个擦拭的动作就是事务长帮忙的
哦、oh.
对，可是当初被要求就是可能扶他进去啊帮他脱裤子的是另外一个学姐，但最后做擦拭的动作就是事务长去的、
oh, 我们其实不知道、欸、
对，好像新闻上应该也没有讲到这么仔细。
OK， 那既然刚刚其实有讲到 CP 学姐，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学姐学妹制在航空业的秘辛，是不是真的有学姐学妹制？
我觉得要看航空公司啦，就是像日本的某航跟我们国际航空的某航，就是学姐学妹制是非常著名的，真的蛮严重。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音乐老师有分享，他有个空服姐妹 空服 friend， 就是说
空姐 friend，
对，空姐 friend 就是跟他说他一进去某航空就被学姐霸凌，那些学姐会欺负小学妹， 例如他霸凌的有些事情很夸张，我也不知道那个老师要跟我们说这些干嘛，因为他说那些学姐他可能会把厕所弄得很凌乱，可能泼一些很脏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要求学妹去清，而且那根本不是客人弄乱的，
某个大陆航空吧，
我不确定是哪一个航空，
因为大陆有一个航空很可怕，
会泼，
那他从哪里
擦液？对，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是前一天老公的吗
？OK， 反正就是觉得、很夸张哎，大陆航空。
大陆有一间航空公司的学姐学妹是也是非常非常严重，应该比台湾的那一间还要可怕，因为他们要两个人睡一间，然后进去房间的时候，学妹一定要帮学姐就是服侍的服服帖帖，拖鞋要拿给学姐穿，放到学姐的面前，然后可能要帮学姐先整理好床，然后东西要帮学姐放好，厕所也要先都帮学姐就整理好，然后学姐东西拿出来之后，位置全部都要先给学姐放。最后有剩的一些小空间才是学妹自己用的，
这太卑微了吧？
真的、台湾的那间以前也是，因为以前也是就是两个人睡一间的时候，都是学妹一定要配合学姐的作息，就如果学姐半夜要讲电话讲到三四点，你也没有办法跟她说什么，就是学姐不好意思我要睡觉了，可以请你小声一点吗？
然后就被打暴打，
绝对被暴打一波，你直接离职，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认真
直接领丧葬费，
天，坟上草突然长很高。好，那台籍跟日籍的是怎么样的霸凌方法？
日籍哦，这日本人会不会 来抗议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他们很有礼貌，可是其实有些是在做表面，所以这就对于他们这些学姐学妹是非常的可怕。就你可能会以为这个学姐人很好，但她其实私底下已经在慢慢的讲你坏话，然后
双面人，
双面人，然后已经开始在计划要怎么偷偷的电你或者是阴你。
完全就是假面甜心哎、欸，
对，而且他们更可怕，他们是进简报室的时候一定要一个一个学姐问好，然后你要先看好那些学姐的名字，就你要称呼她的名字说，那个小花学姐好，阿田学姐好之类的，每一个都要这样看，然后说要早安，这样每个都要敬礼。但台湾就比较不用这样，只是你进去也一定都要跟整间的人打招呼，
就是比你位阶比你大，比你年长的人都要打招呼就对了。
对，
在飞机上，你自己进去之后，你有被学姐欺负过吗？
都是我在欺负人啊，
欺负学姐，学姐就想离职，学姐觉得被霸凌很痛苦，
全部欺负完之后，我就是学姐了。没有啦，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比较不会，就是想要去迎合这种制度啊，就是以前可能。大部分的人刚上，就是刚进去、刚上线，还是小小实习生的时候，都一定难免会有一点点被学姐欺负。可是我觉得我是还好，因为我都不觉得，就是不要把那些事情放在心上。可是有些就会很夸张，因为刚上线的人一定看起来都会比较蠢嘛。然后有些学姐就专门电那些看起来很蠢的人，
很菜，
很菜，菜味很重，然后又可能比较唯唯诺诺，就是什么事情都哦，学姐是学姐好。然后有很多资深的姐们
就会觉得你欠霸凌是不是？
对，就看到这种就是欠电啦、电下去啦，电好你死，
好坏哦。所以说你一开始气势就拿出来，
一开始我应该是直接把那些当耳边风吧，我也没有拿什么气势，但是他们发现就是电你好像没什么用，你也没有在怕的，他们就觉得哦好吧，
不好玩，
对，没什么趣味，他们反而就是要去电那些会一直
就是真的会听进他们的话，我也会懦弱
跪在他们的裙底下的那一种。
哦，好可怕哦。
然后就会被可能一直被叫去扫厕所啊，然后想要吃饭什么的，就会说学姐先吃，你先去扫厕所这一种。然后等大家吃完之后，可能大家都上去睡觉了，才换你吃。但是其实你的休息时间也已经到了。
OK， 所以说就是会被学姐要求去做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要求，
算是对啦，就是算是不合理吧，就会把一些琐事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如果他想要针对一个人，
对，
在飞机上有分很多等级嘛，空服有分很多等级，
差不多四个吧，
最弱最菜的那种会被这样子对待，
对，不然就是有一些是可能特别呛的，他也不一定是最菜，可是他做事就是很呛，那种也会被各种针对。
那没有人会跳出来就是帮他们讲话吗？还是他们就是真的是？
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差点哎，我觉得我们这集又要歧视了。可是说真的，真的是这样子，不管在航空业或者是其他行业来说，真的是这样子。
对，就是也不能说
他们就是真的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被霸凌。
对，也没有说真的是在针对他，可是一定是他有先做了一点什么，值得让大家稍微对他凶狠一点。现在讲话都很小心、欸。
对，现在讲话很小心。 的言论审查，反正 没多少人听了，没关系啦。
不会啦，不会啦，应该有十个吧？
看，有二十个，
有二十个，暴增倍增。
OK， 所以说你自己本身没有遇到，那你也没有去做这些事吧？
我都是被学妹电的那一个啊，
被学妹电。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学姐学妹制已经没有这么严重了啦，就跟现在年轻人意识抬头可能有点关系，所以现在的学妹年轻人他们也都很敢讲，比如说稍微讲了一点什么，他就会觉得那我就去跟上面主管告你，告你霸凌我。
我靠！
对，现在的学妹有些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搞得变成现在反而是我们这些中生代的人变成不是不上不下，就以前资深的还是依然顾我的那样子电，然后呢年轻的呢就是不怕你电，就你稍微电我，我就要去，我可以告你啊，
告老师。
对，然后有些人还会身上放录音笔。
他真假的？
真的真的，就是可能在背，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好、欸、因为
很好啊，但是哇我还蛮惊讶的、欸、他竟然他们你们上飞机是可以放录音笔的吗？
因为我们身上一定会放一些笔啊，所以插个笔不是什么就是特别显眼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对付一些可能没有来由就乱电人的学姐其实蛮好用的。 有一个学妹，她就是身上因为有放录音笔，后来就没有被一个学姐乱电，就他可能在故意酸言酸语的时候，那个学妹就说，就他就把笔拿出来说，学姐我身上有带录音笔，请你不要乱说话、哦、然后那学姐就真的就闭嘴，真的闭嘴。
霸凌这件事情到处都有，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些跟军中的那个很
像、啊、
现在也开始大家投诉。
对，
我觉得这是好事一件，
是好的啦，如果应该可以稍微遏止一下那个就是乱霸凌的歪风，但是有的时候太过也是不对，因为有时候乱就是随便上诉的话会变成可能会有点扭曲事实，也是有碰过这种扭曲事实的，然后就反而害好人被冤枉。
你要怎么扭曲事实？他可以怎么做？因为这些 你都是拿录音笔出来，还是他是截取片段的片面之词来？
像如果有录音笔的话，这个就是比较事实的，没有错。可是我自己本人有碰过一个同一个航班上面的，不是我被就是乱搞，是有一个学妹，因为她那天特别呛，然后呢就也是有稍微被两个学姐念个几句，然后呢她就不爽，她就回去告到我们的管理部说，今天有一个学姐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拉屎，他就跟管理课说他因为什么那个学姐肚子不舒服，所以在起飞降落的时候忍不住了，就直接在厨房里面拿着袋子拉屎。
但是这是事实吗？
这当然不是事实啊，起飞降落这么斜，谁还可以蹲在那边稳稳的拉屎啊？
太荒谬了吧。
就很荒谬，但重点是我们的管理部就相信啦，他就打给那个被污蔑的学姐说，请问昨天的那个航班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人就一头雾水说，哈，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是不是有肚子不舒服？然后那个学姐的确那天是有点肠胃炎，他说，对，怎么了吗？然后管理部就说，听说就是你有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拉屎是真的吗？然后他就大傻眼，
傻眼。
对，重点就是他这样，就是被一个学妹这样乱污蔑乱告，结果他居然还就真的被审查了、欸，
那个厨房里面也没有监视器嘛、嗯、
没有，机上没有监视器，
所以随便那个学妹怎么讲，
对，就随便她怎么讲，然后可能管理部可能也是半信半疑，然后就是觉得说还是必须要问到底，他就很瞎啊。然后重点是这件事情后来也是被传出去，然后故事就越来越扯，说什么大在大那个袋子里面，然后还放到餐车里面去冰什么，因为我们那个飞机后面是没有厕所的，厕所在中间，他就说哦，因为厕所那时候离他很远，所以他还把那个大便放到餐车里面，反正就故事就越来越歪，
啊，蛮好笑的，听起来蛮好笑的，但是
很
荒谬哎，
一个漂漂亮亮的人，可能没有洗制服，一个漂漂亮亮的人，然后这样被污蔑。
一个漂漂亮亮的人，然后一年没有洗制服被这样污蔑，好不好？
你觉得合理吗？丝袜还臭臭的。
好啦，其实真的蛮可怜的，就是如果他这个不是事实，他被污蔑是蛮可怜的。人很难当啊，这个
真的很难，
人生好难，
讲话就是要小心啦。
之前有国内某航空罢工，对，罢工的事件，然后有一位意见领袖有被，也不算起底，就是在他们的社群里面被截图。
对，
就这种人就是很难防哎、欸。
他，对啊，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我是也是有蛮 follow 他们就是罢工的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学姐她其实应该算是 就是比较大辣辣啦，就是做人比较没有防备心的那种，然后也很敢讲话。然后他就是在他很信任的群组里面发表了一些关于可能罢工的言论，然后就被同学截图
流出去。
对，就 流出去之后就被公司惩处，后来就是有好像是有被裁员吧，然后他后来就是一直在打官司这样子。
所以说大家那个讲话要小心好了。
对，虽然现在言论自由，但是还是不能乱说话，随随便便一个片段。
对，像我前几集就在乱说话。
对啊，你这样就要小心啊，如果有些人觉得听了不舒服的话，这样不太好啦。
好啦，小薇对不起好不好，不要介意好吗？跳回去我们那个航空界的空服迷思，下一点，在机上是真的有办法认识到很多有钱人吗？
有钱人哦，觉得要看职级啦，但是不管你什么职级，只要你有心，天下无难事。
做心灵鸡汤了是吗？
对，心灵鸡汤。只要你想认识有钱人，愿意掀起你的裙子，应该都可以吧？
说 拿什么换包包是吗？
拿一些东西就可以换到包包。
所以说这也不一定啦，很难说。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就是平常在地面上的机会来的还要大，因为像商务舱的话，大部分都是商务客。所以大概会有七八成一定都是收入水平不错的人，然后可能你要在这个航程中稍微观察一下，哎，有没有戴戒指啊，有没有特别在跟谁传讯息啊。
OK，
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可能就可以先下手为强。因为也是蛮多，也没有蛮多，我身边大概有可能两三成的人后来就是跟机上的乘客就是交往，然后也是有结婚的例子。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什么 很多手段还是怎么样。因为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空服啊，他们平常真的认识到男生的环境比较少，只是就会被有点污名化。
对，觉得大家可能会想说，哎，在机上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人啊。可是你们也不是你，就是大家平常
你们现在要失言了，这要剪掉，
对，剪掉，哔，重来，我们跳一下。对，就是平常在地面上也是会有认识人的机会。只要你有心，你可能在餐厅啊看到长得不错的人，其实你 也是可以去认识他。但是我们会认识人的环境其实就是在机上嘛，我们下班之后其实都很累，可能就也不想出门，再加上公司的要求，我们可能就是一定会对乘客稍微好一点，假掰一点，多一点笑容。那有一些乘客他可能也会因此觉得说，哎，好像可以当个朋友，交交朋友，换个 LINE 啊什么的，也不是我们有刻意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去勾引他们，欸，这样。
所以你这个言下之意是说，在飞机上也可以搭讪人？
在飞机上，如果对有一些比较汲汲营营想要可能有逼婚压力的话，是要认识人也是可以的。
你是说空服对
对空服对乘客，或者是乘客对空服都是有可能的？
哦，那你自己有过哪一些经验吗？
自己哦。就
可能某公司的副总啊之类的，
对啊，像之前就有认识一些什么科技业的副总啊，但是那些你光听他们聊天就知道说他常常可能往来美国或者是两岸，然后他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空服，就是聊天之间就可以知道，他就会说，哦，你们不是一周那个飞旧金山有21班吗？然后早上几点几分，下午几点几分，跟晚上几点几分就各有一班。就是可能连我们的班号跟我们在当地会待几天全部都念得出来，就很可怕。但是有些人你就是知道他就是单纯想认识你。我有遇过那种就是下机前就是塞纸条在我手上，我还以为是垃圾，说，哦，好，我帮你丢。
他想我遇到一个神经病、
啊，真的他那时候就把那个塞到我手上，我说，好，这个我帮你丢就好了。他说，不是，这不是垃圾。他就很小声说，这不是垃圾。我说，什么？他说，这不是垃圾。我说，哦，好，我那时候就是他讲了两次我才意会过来。我说，哦，好好好，是的。
垃圾。
但我后来就也把他那张纸条丢掉了，不知道在哪里。
经济舱比较困难啦，在商务舱比较容易。
其实也不会啦，有一些就可能不出事的有钱人也是会隐藏在经济舱里面，也是有人在服务经济舱的时候认识到现在的老公，然后其实工作什么的也都是还不错的。一段佳话，
一段佳话。大数法则，
大数法则，
就是，对对，什么人都有，
不管在哪里啦，也不是说特别的行业啊，或者是特别的人种，或者是性别，这些我觉得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哪里都有机会，处处是机会。
现在要心灵鸡汤是不是？
对，心灵鸡汤。
对，你要相信自己，对自己有信心。
说好这一集不是要给负面能量吗？
对，我们这集一开始是要说我们要来打破大家对于
反正你是卤蛇的话，你在哪里都认识不到人啦。 你就他妈单身一辈子吧。
然后我就被骂，然后小蔡一点要被炮轰。
对，
就每次来宾失言，然后我被炮轰。
想说，不是前面都讲得好好的吗？怎么每次到后面都歪掉？然后主持人还要被炮轰？
对，可悲。好，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刚前面都讲到都是有关于人的行为嘛，那我们接下来讨论到制度好不好？亚航，亚洲的通常普遍亚洲的航空跟欧美线的航空，欧美那种
欧美航空公司吗？
对，欧美航空公司有什么样的差别？以你身为在这个好空骂，
对，空骂一堆空是骂哦，阿妈的骂哦，不是空骂，已经欧美已经不是空妈了，以前可能还是空妈，
可能65岁领那个敬老卡的，看呀，又是演。
他们都65岁起跳啊，边领退休金边领那个空服的薪水这样子。
而且他们的服务跟亚洲的服务好像也不太一样。
对啊，取向有点不一样啦。像欧美的，他们真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行业，可能跟在餐厅工作是没有到很大差别，他们的薪水也差不多。然后也不觉得说
有这么夸张吗？跟 在餐厅工作，
没有啦，说跟一般，我说他们的就会觉得他们的服务性质是跟餐厅差不多，然后薪水的话可能也跟一般上班族不会差到多少，然后他们也不像亚洲的航空公司觉得是服务至上，他们就是觉得我就是只是把你从 A 点再到 B 点，然后机上的一些服务该有的我还是会给你，但是我不会就是
多帮你做些什么。
对，就不会帮你擦屁股啊，不会帮你脱袜子啊，这些绝对不可能。然后吃东西要吃不吃随便你，然后东西好不好吃也不是重点这样子。
那你自己有去过欧美国家，然后在他们当地做国内线，你认为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除了刚刚提到的空骂之外。
我有搭过澳洲的，然后可是因为是国内线，服务本来就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他们对于关行李箱的部分吧，因为像台湾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空服就一定要帮你把行李搬上去啊，或者是一定要帮你关上面的行李箱门。但是欧美的他们会觉得说你自己的行李就是你应该要自己负责，所以他们会很斩钉截铁的跟你讲说就是
自己关，
对，自己放，他就可能只会跟你指一下说哦这边可以放，哦没了，对面也可以放，然后放完之后记得再自己关起来。就绝对不会去帮你做到什么，还帮你提上去啊，搬上去啊，然后下机前还帮你搬下来，这种在欧美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其实我觉得帮忙提上去这个有点多啦，就是我们自己都可以带着行李就是拉到你飞机上了，
啊，
你怎么自己把它放上去是很困难的事。
这就是一个很问号的，很多人会哦，因为像后来美国有个法案就是不能拒绝轮椅乘客，然后呢变成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滥用的制度了。因为台湾就会觉得说哦，因为不能拒绝他，然后你又是轮椅乘客，身为轮椅乘客可能就会大家的想法就会是你可能比较
需要帮助，
对，需要帮助，所以一开始的用意其实是好的，那些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手脚不便的人，我们都很乐意帮他把行李放上去，结果后来因为美国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变成滥用，就开始好手好脚的人也会申请要当轮椅乘客，然后呢你就看到他就是坐着轮椅被推进来，然后他自己走上机，然后健步如飞，但是叫我们帮忙扛行李，那行李每个都重的跟什么鬼一样，每个里面大概都装石头，
可能里面装龙，
对，
看又要失言，
喂，不行这样，对，就是他们就好手好脚的嘛，都不自己放，然后就有的还会这边找借口说，哦，我刚好今天手腕有点痛啊，然后我们可能现在都会跟他们讲说，那不然我们一起放好不好？然后他就哦好啊，然后我们就一二三啊，然后他手就放掉，然后就变成我们自己把他的行李放上去，
好北兰哦。
对，很多都会这样。
我想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个法条可以成为轮椅乘客，它有什么样的限制吗？还是谁想申请都可以？
谁想申请都可以，
真的假的？
因为美国的人权就是后来就是越来越
高涨，
超级高涨，就会变成说，可能以前还会觉得说你要出示证明，
对。
现在就是因为你也可以说哦，我就只是就是前几天脚摔伤了，所以我需要那个，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拿出什么残障手册，因为你就只是可能刚好扭到，所以后来就根本都不需要提证明，你就只要说你需要轮椅，就事先申请说你需要轮椅，就一定会有轮椅给你。所以还造成之前最扯的是一个航班可能会有到快100部轮椅，
太扯了吧！
我自己遇过最多是60几部。但是有一个学姐有遇到说最多是100多部。
对啊，我先厘清一下，这个轮椅的意思是他推着轮椅，然后你们那边都把椅子清空了，他们坐在轮椅上面是吗？
他会从我们轮椅有分好几种等级，有的是 可能可以从他 check in 前开始就帮他推推推推推推到机门边，然后呢有的是更严重的是他可能连在机上走路都不行，那一种呢我们会把他推推推推到机门边之后再换成机上用的轮椅，再把他从机上的机门推到他的位置上。
所以说他们还是坐在你们正常的椅子，
对，都还是正常的椅子，椅子就是可能会帮他们尽量安排走道，然后我们就会先帮他们把那个扶手用起来，然后让他们比较好坐进去，但是还是一样都是坐在位置上，不是坐轮椅，不是在轮椅上坐飞机啊。
我以为是在轮椅上坐飞机啊，
起降的时候就飞走了吧，
就里面轮椅大乱动，
起飞的时候在经济舱，然后降落的时候在商务舱，往前滚。
所以说你刚刚提到六十几步，那个是针对美国人搭乘你们的航空，还是也有蛮多的人台湾人会这么做？
其实大部分有对
某国家
的人，某航线会特别多人，不是台湾人，但是台湾人后来就是也慢慢的发现了，就是有这一个设施可以使用。
完蛋了，现在大家发现。
对，所以可能六十几部里面会有五六部会是好手好脚的台湾人。这样
就很明显看得出来，
很明显看得出来，你就怎么跑得比我还快，然后通常他们这一种下机就好了，上机的时候他们还必须要坐轮椅进来啊，叫你帮忙放行李什么了，因为轮椅乘客照理来讲，他应该是要等到我们乘客都下完机之后，他最后下机，因为轮椅会再慢慢这样推进来，
对，
然后他最后下机，我们再就是推他出去，但是大部分这种好手好脚的人，就是下机咻就不见了。就立马回家，
马上用跑的，
对，马上用跑的就直接下机，然后也不会等我们，然后也不跟我们说他要取消轮椅，所以就变成说人家外面的地勤人员都已经把轮椅推过来，结果却没有人要用，
好傻眼哦。
对，
可是这好像也没办法去杜绝哈，
真的没办法啊，因为如果要飞欧美航线，就是一定要配合美国那边的法案，然后就一定不能拒绝轮椅乘客。
台湾自己有这种法案吗？
台湾，我是觉得现在。台湾的那种意识也是越来越可怕了，所以如果要拒绝的话，应该也是被告到没完没了吧。然后航空公司可能也不想承受这种风险，所以基本上都还是会照单全收，全部都来吧。
就反正是你们来推，不是他们来推。
轮椅大军，我们还要有些如果真的不能走的，我们是要扶他们下机的。但是我觉得真的需要帮助的话就没关系啦，那种滥用的就
没办法。
对。但是我看到那种好手好脚的，我也不会帮他们搬行李，我就会说，就是你自己放。
哦，你会这样讲？
对，我就会说，可以请你自己放吗？因为我们不方便帮乘客搬行李，这样就会说，可能你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贵重的物品啊？我怕我在放的时候会撞到，就用一些话术跟他讲。
那通常他们就好，那就自己放。
大部分，但是也是有少部分的人就会说，不行啊，我手痛哎、欸，我昨天就是什么手有扭到啊，你要帮我放。
好烦哦。
那种我就会臭脸直接这样啪把他行李放上去，
超级 OK。
对，
那你有遇过，因为在飞机上很常乘客应该会那种遗失东西掉东西，你有遇过那种掉过最夸张的吗？
遇过，我找过最小的东西是 SIM 卡，而且你知道现在的 SIM 卡都越做越小，就是最小的那一种。
找得到吗？那个怎么
我找到了，我找过两次，我还找过两次，就不知道为什么遇到我乘客的 SIM 卡都要弹飞。然后我觉得最屌的是我在两张椅子中间已经掉到椅缝中间的那个就是塑胶片上面找到的，还不是夹在椅缝里面，还不是我椅缝拨开两面可以看到的，它是在椅缝再更下去的塑胶杆子上面。
那应该是全部的人都下机的时候，
对，
一直在找。
全部人都下机之后，我们就是你就看到各个空姐啊，然后跪在地上啊，趴在椅子上啊，然后拿手电筒帮他找。然后他乘客就事不关己的，如果是 SIM 卡他们可能觉得还好，护照的话就是乘客自己也会很着急，但是护照大部分不见的话大概 90% 最后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包包找到。
对对，
超不爽，每次找的时候我们都很无奈，然后就会跟他讲说
包包要不要找一下，
对，你要不要再翻一下你的包包呢，然后他就说我刚刚找过了，我每一个拉链都拉开来看过了，就是没有。然后我们就是东翻西找啊，都快把飞机拆了
翻遍，
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再看一下呢，然后他才会说啊，就在侧边的袋子里面，
气炸，
妈超不爽，之前有一次还找了半个小时，最后就在他的侧袋里面，
好悲惨。
然后他们就事不关己就啊哈哈哈抱歉啦，然后就飘走了，就下机了。对啊，我们也没有加班费啊。
OK， 我们之前 在美国打工，在当救生员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人身上带着有的没的来玩飘飘盒。
有的没的是什么？
车钥匙。他就很常，因为我们有规定说，你要玩飘飘盒，你必须要拉一个那个 tube，你要拉一个那个像游泳圈。那你不能一个人在，
吧
你不能一个人在水面自己行走，他这样就是违规嘛、嗯。那我们就很常发现有人在寻找东西的样子，很着急、嗯。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掉什么？”他说：“哦，我掉钱嘛，然后掉什么眼镜？太阳镜很常遇到。
眼镜感觉就很常啊，他们应该都会就是头上挂一个吧。
对，然后就会不见，然后出来就会不见。然后我们就每天下班都在捡太阳眼镜，就有时候会捡到一些真的不错的雷朋啊，我们就会自己留着，
都不要帮他们找啊，就说哦，我们这个飘走了就不知道会去哪里哦，然后下班再赶快去捞钱，
捞
眼镜。
那个 locker 好像蛮贵的，不便宜，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也是蛮省的人。你都花几百块进来玩了，你给我省这个 locker 的钱。
可是如果每一个游戏都要花 locker 的钱，也是很可怕、欸。
没有每个游戏那个就是在水乐园跟陆地乐园嘛，你就看你水乐园就是锁一个 locker 就好啦。那他们就是会省，就把车钥匙给我带在身上，然后纸钞给我带在身上。你带着你的纸钞来玩水是有什么毛病？
飘走啊？
对啊，直接飘走烂掉，就很常遇到你在找车钥匙的。对，我就觉得很扯，家里钥匙、车钥匙，Hello， 而且他们钥匙也不是那种很大的，就是那种小铁片，就那很一般的喇叭锁，
对，飘走应该找不到吧？
很常啊，我们那个 lost and found 永远找不到东西，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找一个月都就每天在一直打电话来关切，
对，而且那飘飘盒应该就是真的就是飘到 nowhere 吧？
对，所以说就是很瞎，好不好？大家以后就是东西找不到，请自己先就翻过一遍
自己的口袋啊，什么袋子全部摸个了十遍之后再去找人家帮忙。
现在是愤世嫉俗，
空姐的不爽，
真的很生气。
不爽语言，
因为我也有朋友说真的，他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情况，他护照找不到。然后找也是拜托空服啊，就在车上找了也是有半小时吧，然后那种整个机场大找特找，然后最后发现是在，因为他跟他朋友拿错背包，在他朋友的背包里，
是智障吗？连自己的背包认不得？
对对对，就一样的公司包拿错，就是拿错，然后整个很傻眼，他自己也是觉得很丢脸，还有一点羞耻心啦。
之前还遇到一个，他是坚持说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有戴着眼镜。然后呢，他就可能觉得自己尿尿的时候可能顺手放在厕所，然后再回去找的时候就不见了。然后他就坚持说一定是有客人偷了他的眼镜，想说谁要偷你的眼镜啊，那么油，然后度数又不对，谁要偷你眼镜？然后他就整个大闹一场，就是在中间非长城航线中间灯是关着，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坚持叫我们要广播帮他找他的眼镜。
那你们真的有广播吗？
对，因为如果乘客就是真的非常要求的话，我们就是有说，就是如果有乘客可能找到疑似就是同款的眼镜的话，就是可以联络一下空服人员，这样就真的还帮他做了一个广播。然后他就找来找去哦，他跪在地板上，他说还是有掉在哪里啊，然后厕所他就每一间也都找了，最后在他位置上，他的衣服上面。我们真的又是因为都很暗，然后我们就只好拿那个手电筒，又怕吵到旁边睡觉的乘客，跪在旁边，然后找那个缝隙啊，想说会不会掉到旁边的缝隙里面，就最后就在他的位置上。
那在他的位置上找到后，他有什么表示吗？
没有啊，通常这种人脸皮都很厚啊，然后装死啊，就哦没有啦，在椅子上啦，刚才就是可能没有看到，哈哈、
哦，我这个小迷糊，真是的，
对啊、我真是小傻瓜，这样
敲敲头，好烦。
超烦，一个死大叔，死大叔还在那边给我什么小迷糊。
我妈有一次也是找不到眼镜，找了三天，然后我们就有点放弃，想说是不是要去重配一副眼镜。然后
三天是有点太狂了吧。
对，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洗碗，然后就发现，那个我们烘碗机有分上下层，就发现下层有个东西，发现他眼镜给我放在烘碗机的下层。
是怎样洗完眼镜之后觉得需要烘一下，是不是？
没有，他就是不小心掉进去了，我猜。
荣小姐现在在楼上，她很火。
我有一个认识的阿姨，我就跟她讲说，我妈妈很夸张，她说，这个还好，就是眼镜嘛。那我有一次在冷冻库发现张抹布。
看，
就是可能擦一擦就把它放进去。
我觉得这是妈妈的通病吧，妈妈的记忆力都特别差。大麻？
那其实好，我们前面破除掉很多迷思了，
还蛮正面的、啊，还好吧。
那我们最后想要聊一下关于空服这个职业的好处跟坏处。
好处跟坏处哦，好处其实大家应该都大概知道啦，
就可以算是可以四处的旅游。
对啊，算是可以去不同的地方走走看看啊，然后吃到不一样的食物啊。
然后带家人可以去用比较便宜折数的机票，
对，有优待机票这样子。但是因为优待机票还是 算是要后补机位啦，不像大家觉得说哦，就是好爽哦，我就是花原本我们大家都要花10000块，我们只要1000块就可以免费出去玩。
但是那是别人卖不出的机位，
对，你也必须要等到就是确定那个航班还有剩的位置，你才可以上去。
那不可控性很高欸，
很高啊，所以就很多人可能出得去回不来，或者是假都已经请好了，结果发现嗯，今天上不去，明天上不去，后天才上去，然后你的假剩3天。大家都会不敢先订饭店，就我们变成说我们都可能到了当地或者是上机之后才赶快打开那个 APP 赶快订房间这样子，然后你的行程什么都会受影响。
但是在国外也蛮多那种 last minute订房的，
对啦，但是你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控管说你住到的饭店的品质，或者是说你也不知道今天我想要待的城市还有没有空房这样子，
这就是机会成本啦，
对，算是 好处但也是一个坏处。然后
福利，在福利方面被砍了，
福利是说现在吗？现在也没有办法使用到这个福利啦。
今年对于航空业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寒冬，
超级大寒
冬啊。你们从2月应该就开始放了吗？算无薪假吗？你们有领一个基本的底薪吗？
大概3月开始有，我们都还是有底薪，但是航空公司就是有变相的就是请大家可以多多请假，然后请假大概就是2周起跳这样子，然后就有点像是变相的无薪假。不过我觉得已经比国外好很多，因为像可能日本啊或香港，他们就是直接裁员，或者是就直接强迫说好，从现在开始分3批轮流放1个月的无薪假。但我们台湾的航空公司，
台湾的航空都没有做到这样子，
对，都还是有给员工该给的就是底薪，
就至少还有饭吃，
还有饭吃，但是大概是以前收入的1/3到2/3吧，
就是都不见了，
对，就少很多。
那这段时间你很有一些空姐 friend 有去找一些副业吗？
有啊，像我有几个朋友他们现在在就是那种包装工厂打工，
认真
真的就是帮忙贴贴膜啊，
认真
真的贴膜，用什么指甲油瓶啊，然后有的还会跑去餐厅打工，因为现在真的是
太惨了，
真的太惨，然后还有去可能卖场当那种卖场驻点人员这样子，就不无小补咯、
就是、对，找一些 part time 的工作，
对，因为现在一整个月可能上班的天数
一次飞一次而已，
1到5天吧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最5天的话也是只有一个航班，就是可能飞一个欧美班出去5天，
而且你飞出去你都要待在饭店隔离嘛，
对，我们现在都完全不能出门，就是公司都有跟当地的饭店讲好说就是禁止这些空姐出门，然后如果有出门的话就算违反规定吧，回来可能就要直接14天隔离，对，然后也会有惩处。不过觉得现在航空公司在就是这一波的疫情中算是做得还不错啦，至少台湾的飞出去它也不会让你饿肚子，还会有一些餐费的补助，然后还有一定会有早餐，然后可能午餐晚餐一餐就会给你15到20美的补助这样子。
平常也会有吧？
平常没有。
平常没有吗？
平常就是吃自己啊。
不是欸，你们应该会有一个一天会有个零用金吧，假如一天有20块美金，
但是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是有啦，但这就有点像是那一天的薪水这样子，
就讲好听一点，但其实那其实是
对，而且一天大概2000块吧，如果是在外面一整天的话一天就是2000块，所以你再扣除像其实去美国欧美吃饭都不便宜，一餐都要可能10几欧或大概10美起跳，所以你一天可能就会花个600-700块在吃上面，
所以说你们其实也蛮多人其实会自备泡面在饭店吃，
有些可能已经有成家立业的学姐他们就会比较有一些金钱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们就会带锅子然后自己带面去煮带泡面，然后还要很注意因为还会有一些海关的规定，所以还只能带素泡面
不能带有肉片的，
对，不能带有肉片，
炸酱面不行
不行，就是都会去买什么随缘素泡面啊然后再自己带个锅子菜再去当地买个牛排什么的加到泡面里面
越讲越偏
没有啦，牛排是我本人啦，有些真的是非常省的学姐他们就是足不出户，然后可能在外站的在饭店的24到48小时都是只吃泡面跟饼干度过，
太辛苦了吧，
因为这样才可以真正存到钱啊，如果你去那边都是吃当地的食物真的存不到钱，而且你可能又会出门就会手滑不小心
滑进一间店里，
对啊，不小心滑到什么几件衣服啊，然后买个精品包啊，你就直接半个月薪水没有了。
可能年轻的时候他有经历过这些，
对啊，
他现在也
一定有，
也就是有小孩了，
对，
必须
收山了，
收山了，
收山了，也不能乱用别的东西换包包了，
靠北。这集呢，就是我觉得 又在地图炮、啊，
可能回去要好好，又要被告了，
回去要好好剪一下，还是我们要呈现我们真实的自我给大家听。
嗯，对啊，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吗？
就会被告。
你不是每一集都这个样子吗？
小费
都说得很好听。
小费在哪一个航空呢？
这个可以说吗？
还是不要讲好了。
我是觉得应该蛮明显的了啦。想要知道的话，请私讯我，按赞、订阅、小铃铛开启。
那我们今天这集差不多分享到这边。
有讲到大家想听的吗？
就可能黑丝的部分再稍微讲一下，就是臭嘛。
有人想要买用过的黑丝，请到我的虾皮卖场。
那个，我们这边等一下会丢一个链接哈。那我们先丢，哎、欸，我们做一个那个 Google 表单，好不好？我们来统计一下。
有人想要我的吗？
有人想要肤色的还是黑色的？你们没有穿肤色的吧？
没有，没有。
哦，没有肤色，都黑色。
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的航空公司。
OK， 不是啊，空姐都是穿黑色的啊。我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子吧？
有行好像不是黑色的，
然后你们的裙子都要及膝吗？
对，算是啦、啊，但是后来也是有人会去改成很短的啊。
可以这样子吗？
对啊，然后开高叉啊什么？
哦，
没有，乱讲的。
你明天要开始飞嘛？对不对？
对，我刚好明天要飞。
然后都要穿那些防护衣啊什么的。其实
对，口罩、护目镜、防护衣。对，那些东西公司会提供，口罩跟防护衣公司都会有。
所以一开始疫情出来，是不是说不要戴口罩会影响到什么？
对，我们那时候为了戴口罩也是争取很久，因为公司就说什么现在口罩也没有很多人在戴啊，然后可能还会影响观感啊，觉得乘客会觉得说，嗯，空服员不是就是应该要把脸露出来，这样才是就是有服务的感觉。
其实我不懂这个理论是什么，空服员你们要一直到处载客的人，那你不是更应该要保护好自己吗？
但他就觉得说，可能公司想象到空服员在机上戴口罩，我觉得其实在去年以前，大家应该其实也很难想象吧。在大家都还不需要在街上戴口罩的时间，如果你想到，嗯，你今天到机上，然后空姐全部都戴口罩，或者是因为有一两个空姐她可能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戴口罩，那个画面感应该还是会多少觉得有点奇怪吗？
吗？好，可能就是平常没有看到这个景象，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怪。嗯，
对，所以当初可能公司也会认为说，从来就没有这种情况过啊，好像当时 SARS 的时候也没有。
哦，真的，
对，
那时候还小。
据说，
对，据说
在我们国小的时候，那一波 SARS 的时候，学姐们在服勤也没有戴口罩，所以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时候没有，现在也不需要。嗯，然后也觉得那个画面感很奇怪。
但还好的是，就是台湾在防疫这一块真的是做的还算蛮不错的。
嗯，对，到现在也都还是要。
就一直来都有戴口罩的习惯欸，我不知道你。
你说你吗？
对啊，我一直以来都有戴口罩。嗯，
怪人啊。
啊，就长得够丑，就不要露脸。
对啊，所以现在空姐全部都长得很正啊，都只露眼睛啊，看每一个拿下来都不知道谁是谁。
我北来，欸，真的吗？会认不出来。
因为到饭店的时候，到饭店大家可能口罩就会拿下来了，就哦，原来他长这样哦。原本只看眼睛的时候，就是那个想象都很美好，就觉得哦，底下应该是个
香香的
小 V 脸、瓜子脸。然后就怎么是个厚唇？怎么有点龅牙？
好悲惨！
突然觉得好像大家戴口罩还不错。
好，
会不会被龅牙空姐 diss？
另外一个福利，
对
对，你真的要被 diss，
全部都很正。
大家快去找小费是谁 ？OK？ 那我们今天这集差不多到这边结尾喽，
结束啦。
好啦，大家拜拜。那我们下集
谢谢各位的搭乘。
好，你念一段好不好？就是要下飞机的。
各位贵宾，我们已经降落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了。在系紧安全带、灯号未熄灭前，请留在座位。下机时请记得您的行李。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喽，大家再见，
拜拜。本节目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如有雷同，纯属巧合。